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根据公益机构 AMMEI 首席执行官 Para 的介绍，近十年间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如海啸般出现激增，澳大利亚自闭症患者的比例占全部残疾人比例的近28%。在众多的照顾者中，作为自闭症患者兄弟姐妹的 Young Carol， 他们的生活也难免不被受到干扰，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障碍。家有自闭症孩子，如何接受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对任何族裔夫妻间关系的维系同样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公益机构 AMMEI 创始人 Rebecca 在分享身边一个个真实案例的同时，也介绍了 AMMEI 能够向自闭症患者、自闭症照顾者提供的所有信息和帮助。下面欢迎大家收听本台记者谢欣对公益机构 AMMEI 创始人 Rebecca Chi 的采访。
近些年来十年间吧，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就像一个海啸一样的激增着。现在呢，自闭症患者的比例是占残疾比例的28%，如果再加上智障的话都将近一半了，一半就50几，具体数字我忘了。但是其他的除了自闭症以外，各种残疾的人的比例实际上都占不到5%。
像你们这个机构里，像您，像 Para， 你们都是属于自闭症患者的照顾者，走到一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你们服务的群体只是自闭症的患者照顾者呢，还说其实这个服务的这个群体还是更宽泛一些？
我们主要服务自闭症患者及其照顾者，而且这个照顾者里还包括 Young Carol。 Carol 是照顾者，Young Carol 是这些自闭症患者的兄弟姐妹。因为一家里有一个自闭症患者，除了给父母带来极大的生活压力、精神负担，他们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也跟正常的孩子会变得不一样。因为父母更多的关注在自闭症的孩子身上，他们需要更多的精力，而这些自闭症患者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生活也会被打扰。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心理的压力和障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孩他的哥哥是自闭症患者，这里边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直教育他说你得让着哥哥。然后哥哥有的时候他不懂那是他弟弟，可能也会就是抢玩具抢弟弟的或怎么样，会推啊怎么样，那小孩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做什么都得让着他，他就他不理解，
也被忽视了吗？
沟通不够，这是这个自闭症患者的兄弟姐妹带来很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像 Para 给我讲的他的故事，我觉得就特别好。他给我讲关于他儿子的故事。他二儿子在 Sydney Uni 上大学，学的是法律和金融，是为了将来能够把他哥哥的计划，当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弟弟能够继续的去照顾他哥哥，
就纳入到他的计划当中了。
对， Para 从他小儿子长大就开始教他小儿子怎么去
照顾
他哥哥，怎么去跟他哥哥沟通和交流。从小他小儿子吃什么好吃的，玩什么玩具都给哥哥。你知道自闭症他不懂得 share 的，然后他大儿子每次有好吃的时候一边哭着一边给他弟弟分享，然后他问他说为什么你分享应该很高兴，他说我不想分享给弟弟，但是每次弟弟都给我，所以我也得给他。
就是爱也是有回报的。
对，他用这种爱让一个自闭症患者都克服了自己的那个障碍，哭着去给他弟弟。他就说我不想给他，但是他每次给我。自闭症患者对照顾者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因为如果一对夫妻孩子自闭症患者，说实话不管是哪个族裔 multicultural 任何的家庭，还有一个艰难的问题，就是夫妻的关系怎么继续的维系。因为本身孩子给家庭的压力就很大，在孩子 routine 被打破，在尖叫，然后丈夫那边有事儿，妻子那边有事儿，而且一个最大的大家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接受我们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件事情。
这可能往往被有一些人忽略的，或者说这是一个隐藏的问题。
对，包括我们身边有好多的 Carol， 就是包括就是我和 Para， 我们 every Tuesday 我们都会有一个 Carol 的一个 lunch group。在那个组里边，有些华人就跟我讲，比如说他的妻子就不愿意承认他儿子有这个问题，女儿就一定要 push 的女儿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当他 push 这个孩子像正常孩子一样，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上周，因为马上就开学了，他妻子也希望能带他女儿去墨尔本去玩。到了墨尔本，看见一家餐厅，说那家餐厅怎么好吃怎么好吃，这个太太就想去。但是你知道，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包括我儿子，人多的地方是拒绝去的，所以我们从来进不了中餐馆、韩国餐馆、日餐馆，因为人都多。然后他妻子就想去一个非常生意好的，然后拉着这孩子去，这孩子尖声的尖叫、拒绝、哭，就崩溃。这个丈夫真的说句实话，一边是妻子，一边是孩子，然后他就说：“你不能为你自己，你让孩子这么痛苦。”然后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谁都可以去，孩子都会哭。”因为他妈妈觉得他女儿就是正常的，只是脾气不好，
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先生就说他跟他太太常常吵架。
像这样的一个机构真的很不容易，那能够向这些需要有帮助的群体提供哪些帮助呢？
是这样，我现在在拍，我有一个纪录片系列，也是得到了 Uniting， 就是 SSI， 他们给我了一个资助，包括其他的残疾机构给我的一个 funding。 我现在在做一个 project， 就是名字叫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是一个纪录片剧集，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实际上就是给大家 share， 让更多的普通人获得一些基础的自闭症的知识，这样的话当你发现你孩子不一样的时候，
你主要是想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让更多的人了解。
因为有好多我发现，就是如果是文字的，包括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因为文字的理解总会产生歧义，你总不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
所以在纪录片中你会告诉大家他们向谁去寻求帮助吗？
对，第二个剧集实际上我要把所有澳洲 NDIS 所属的，包括 Centrelink 所有的机构，包括 Public Hospital， 包括学校教育体系，对自闭症的患者，包括成年人，从小孩到患者，所有机构会给自闭症患者以及 CARE 提供帮助，包括 New South Wales 还有一个 CARE 的一个组织，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给 CARE 的这个 mental housing 的这么一些帮助的机构，所有的所有，我会把这些 information 都 share 出来，不管是自闭症患者本身、照顾者，还有自闭症患者的年轻的照顾者们，都可以得到帮助。包括如果自闭症患者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属于不管多大，七八岁九岁，他们都叫 young care。 他们如果在学校里头，比如说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被老师说呀，或者怎么样的，他们都有权利告诉老师说，我是一个 young care， 学校要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和 support， 因为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可能按时完成作业，或者迟到，或者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孩子他还要承担什么样的压力。所以其实我觉得澳洲政府特别好的是给我们所有这些家庭想得很全面。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移民的家庭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限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拍纪录片，因为用画面的东西，用实地的方式告诉他们怎么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